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5月30号，公元2007年7月14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国际人权组织批评奥委会言论违背奥运精神，西藏发生重大车祸导致13人死亡，西藏持续少雨，多数地区出现旱情，大批藏羚羊在西藏阿里地区遭捕杀。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两个国际人权组织发表公开信，批评国际奥委会一位高级官员，警告人权活动人士不要把北京奥运会和人权问题挂钩的言论。他们认为这位官员的言论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根据大纪元消息，6年前的7月13号，北京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授予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当时北京奥申委的官员曾经许诺举办奥运会会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在6年后的这一天，总部设立在巴黎的国际人权联合会和总部设立在瑞士的世界反酷刑组织联合发表公开信，谴责中国没有履行承诺，批评国际奥委会官员违背奥运会的宗旨。本月5号，国际奥委会北京奥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乌尔布卢根在国际奥委会的一次会议上说，一些政治和社会组织正在把北京奥运会和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挂钩，这使人感到很遗憾。乌尔布卢根还说，这些问题尽管重要，但是我们不能允许这些问题来影响我们达到我们最重要的目标，那就是成功举办夏季奥运会。他还说，北京奥组委必须采取措施，不要受到这些问题的影响。国际人权联合会负责亚洲事务的艾玛努伊尔·艾森纳向媒体表示，他们在公开信中表明他们不同意维尔布鲁根的观点。艾森纳修说，我们认为他的这些言论违背了奥林匹克宪章和奥运会的行为准则，那就是要维护每一个人的尊严，举办国政府应该允许广泛的参与。另外，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言论还给中国的人权活动人士带来危险，因为如果国际奥委会说我们不能用北京奥运会来使我们关注的政治社会问题得到关注，那就等于给北京政府一张空白支票，他们可以更加严厉地打压不同的声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国际上很多人权组织和关注人权的人士越来越多地把北京奥运会和人权联系起来，特别是一些关注苏丹达尔福尔地区种族屠杀的活动人士把北京奥运会称为种族屠杀的奥运，呼吁人们抵制北京奥运。埃尔森纳认为，国际奥委会一定是对这种趋势感到担忧，担心会影响到明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国际人权联合会的艾森纳修说，他们注意到中国政府现在还在很多地方都在侵犯人权，比如人权活动人士受到打压、死刑和刑讯逼供还在广泛被使用。在筹备奥运期间，有很多北京民众被强迫拆迁，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老百姓被强迫拆迁的情况存在。艾森纳修说，他们提出了8项措施，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做到，以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其中包括释放所有因政治原因被关押的人，允许言论自由，停止强迫拆迁等等。欢迎您在每天下午6点到午夜12点，在16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挪威西藏之声的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中共媒体新华社消息，昨天星期五下午2点左右，一辆旅游客运车辆在由拉萨前往日喀则途中发生重大车祸，截至目前已经有13人死亡，10名为女性， 三名为男性，其中一名为驾驶员，另外有13人受伤，一人下落不明。发生车祸的车辆为一辆35座的金龙客车，当时车上共有27人。发生车祸的车辆掉进了沟里。拉萨至日喀则公路于2006年全线维修完成，路面为柏油路，全线沿雅鲁藏布江而修建，公路一侧为雅鲁藏布江，另一侧是山。另据青海新闻网消息，今年上半年西藏安多地区发生道路交通事故481起，共造成275人死亡，545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 121.95 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事故起数增加到62起，上升 14.80%。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进入六月以来，由于持续的晴热少雨天气，西藏除少数地区以外，大部分地区在不同时段出现了旱情。根据中共媒体新华网消息，六月以来，西藏大部分地区相继进入雨季，但是除了昌都大部分地区和林芝地区以外，其余多数地方降水量偏少，3至5成甚至以上。同时，多数地区平均气温偏高，1至2摄氏度，出现了持续时间比较长的晴热少雨天气。进入七月份以来，西藏大部分地区气温仍然偏高，晴热少雨天气还在持续。其中左贡、察隅、泽当、拉萨、江孜、日喀则、尼木和拉孜在七月上旬的最高气温都已经超过了历史同期极值。最新监测气象资料显示，阿里地区、纳曲地区、中西部和日喀则地区的部分地方旱情较为严重，出现了轻至中度甚至是以上的旱情。目前纳曲地区的旱情因为七月上旬的降水过程已经得到部分缓解。西藏自治区气象台指出，拉萨山南日喀则地区主要的农区植种已经出现萎缩现象，干土层达到10厘米，最大干土层厚度达到20厘米。日喀则地区的旱情主要出现在无灌溉条件的偏远农区和山沟耕地。截至目前，据不完全统计，日喀则地区累计受旱面积约占总播种面积的 8.8%。 干旱也对牧业造成了影响，目前部分牧区草场枯黄，有些地方的畜牧已经进入了冬季草场或者是往围栏内的放牧，这将直接造成冬季牧场饲草紧张，降低牲畜过冬的体能。据介绍，除了干旱，异常的天气也导致其他灾情频发，虽然降水偏少，但是局地短时的雷雨、冰雹等对流行天气频繁，造成个别地方出现了泥石流、山体滑坡、洪涝、雷暴等灾害，造成部分农田被冲毁，多处公路路基被冲毁，通讯光缆被损坏，两名村民遭雷击死亡，数人受伤。卫星遥瞰监测显示，从6月1号到7月10号，在林芝地区、林区和山南地区的南部林区先后发现了4个高温疑点。专家警告说，西藏局部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的可能性还比较大，容易引发雷暴、冰雹、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涝洪等灾害，有关部门需要积极做好各项防范工作。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每天下午6点到午夜12点，在16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播出的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大批藏羚羊在西藏阿里地区遭捕杀，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在中国统治下，西藏濒危野生动物藏羚羊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面临消失的危机。目前在西藏阿里地区出现了大量藏羚羊被捕杀的现象。西藏流亡政府环境部根据西方探险家所提供的消息向本台表示，今年年初，一批西方探险家在西藏阿里嘎孜县一带的昆仑山脉地区发现了大量被捕杀的濒危藏羚羊的尸体。这批探险家表示， 他们在昆仑山脉一带地区目睹了一些非藏人移民，这些移民用自己的吉普车和自行车追逐藏羚羊进行打猎，而且他们还假扮成当地藏人，把西藏人经常所念诵的六字真言等写在自己的吉普车和自行车上。但这批西方人证实，这些盗猎者是来自中国的汉人和回人，而不是西藏人。西藏流亡政府环境部研究员敦珠卓玛向本台表示，这批西方探险家看到这一藏羚羊的尸体之后大吃一惊，他们说这些地区的政府是在如何落实相关的法律，并指出这些地区即便有法律也只能是一些写在纸上的空文。西藏流亡政府环境部研究员敦珠卓玛还向本台表示，中国政府在西藏的自然保护和野生动物保护方面做的工作是很有限的。他说，根据他们的了解，目前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自然保护部门也只有136名职工，但是这么少的职工不可能看管好大面积的西藏地区。西藏具有许多濒危野生动物，但是中国政府对西藏入侵之后，西藏的许多珍稀野生动物如鸟类和藏羚羊等正面临着绝种的威胁。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第14世达赖喇嘛开示录缘起赞。
缘起原本就没有自性，并不是我们说它是无自性才变成无自性的。这些法的无自性并不是我们嘴巴说了，或者是说某一个人证明了无自性之后他原本有自性的变成无自性，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一个法当它存在的时候原本就是无自性，但是因有我们无明的眼依遮挡了我们清楚的眼识，所以把这一切看成了有自性。因为有无明污染的缘故，所以虽然它本身是没有自性，但是我们却看成了有自性，因为我们的所见和实际的存在相违了。假使我们能了解到缘起性空乃为统一性质的话，那我们将不会看到尊者的教法有任何的过失，我们就不会成为敌者了。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能善巧地通达缘起性空的道理。假使能了解到这个道理的话，于今可见不可见，可见不可见的意思是说，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一个是现前分，另一个是隐蔽分。现前分就是说我们眼睛或根是可以看到的这一切，所以此分看见，这是不需要理由来证明的。隐蔽分又可以分两种，一个是粗分的隐蔽分，一个是细分的隐蔽分。粗分的隐蔽分是可以用理由去证明的，细分的隐蔽分则是肉眼看不到，根是也无法体会，也没有办法用理由来推导。假使能了解性空缘起互相配合的道理时，就能远离什么？远离增益妄熟住及诸微损过言故。增益就是说它原本是有，但是没有视为是有的，而损为妄熟就是把有视为没有，这两种错乱失。假使能了解缘起性空的道理，就能了解这两种的意思。当瑜伽者能以限量去了解到空性的时候，他也把一切的戏论，也就是外在的千变万化融为一体，他所看到的只有一个性空，所以他那个时候的感受也唯有性空的一种觉受而已。这种现证空性三摩地承办了智慧自量，当他出定之后，他又会恢复以前所有的这些戏论，因此他可以看到一切的变化和种种不同的类别。
以上听到的是由格桑播送的第14世达赖喇嘛开示录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